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日本大特搜》。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我是 Kiss 研究生。今天是2023年令和五年的3月6号星期一。昨天啊，是日本的东京马拉松，不知道有多少人跑到东京来参加马拉松，感觉人还蛮多的耶。就是那个马拉松的沿线台湾人其实有一点超乎我想象中的多，就是你会本来会以为全部都只会看到日本人，不过好像还真的是蛮多台湾人跑来特地参加马拉松的、哦、不知道现在在听我节目的人有多少人也来参加了马拉松。对，而且这次东京马拉松呢，我自己本身没有参加啦，但是大家应该知道我是个爱拍东京铁塔的人哦。那东京马拉松呢，他这次有跟东京铁塔合作，所以说东京铁塔呢也是有为了他设计一个特别的点灯，这算是一个合作点灯啦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今天的速度有放慢，其实哦，就是录节目一个人很容易越录越快，真的是蛮快的。然后呢，我自己在剪接的时候都发现说，就是天哪，这么快，我自己剪的时候都有点对不上去，所以我就真的努力的要让自己速度稍微再放慢一点点哦。有很多朋友跟我说，他听别人的节目大概是听200倍速哦，那听我的大概是150%左右啦。那如果说你真的觉得我速度太快的话哦，其实 Apple Podcast 你还可以调75%，我可以直接把我的速度稍微降慢一点点。不过我自己也是觉得好像应该要稍微再降慢一点点哦，原因其实有很多啦，因为在录节目的时候呢，我自己还蛮希望整个可以控制在20分钟左右，因为我不太希望节目本身太长。那如果一发现那一集啊，就是好像有很多东西可以讲的时候哦，就会不自觉的越讲越快越讲越快，希望能在20分钟之内解决。那所以就慢慢的不小心速度也就越来越快了、哦、如果说你真的也觉得太快的话呢，也跟大家感到十分的抱歉，我会尽可能的稍微速度稍微慢一点点哦。那过去的节目如果你真的觉得太快的话、哦、75% 开下去，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好，那我就先来 QA 一下哦。猫女日本花火大会节目内容很棒，除了可以了解日本趋势，也有实用的旅游情报，另外敲碗球关于日本花火大会的分享，包括怎么购买付费席次，以及2023夏季花火大会大概哪时会有明确的举办资讯呢？谢谢研究生。哇，这个问题有一点点困难哦，原因是因为我真的是没有参加过长冈花火大会。我想你会提到说如何购买付费席次，应该是那些很特别的花火大会，像长冈这种，就是你，我记得在疫情的这几年，如果你完全没有买到席次的话，是连看都看不到哦。那今年会是什么状况我不是很确定啦。那其他的花火大会呢，其实很多啊都是不用钱的啦，就是你只要过去你就能看哦，或者是要排队，有的要排队排蛮长的。有参加过羽田川花火大会的人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以花火大会的资讯来讲呢，其实在疫情之前，2019年之前，大家举办的时间都还蛮固定的哦。比方说7月初、哦、或者是8月初，或者是8月第二个周末、哦、大概都是用这样子的概念在办花火大会，所以不太会有所谓要公布的问题。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你也知道前几年到底要办还是不办呢、哦、那办了会是什么样的规模呢，一直都是一个大家会觉得很纳闷的地方、哦、那今年理论上应该会要回到2019年之前的状态哦。这一个地方办花火大会大概是哪一个时间，就会是哪一个时间。等到时间稍微再近一点点，我会再来做一集节目跟大家分享。好，下一个是欧阳美何时听。对，没错，我也是做菜的时候听你节目，很疗愈也很舒压，希望可以一直更新，尽量吧。欸，我刚才讲我讲太快，不知道那个你做菜的时候听这么快的节目还舒压吗？还是那个切菜会嘟嘟嘟嘟嘟嘟嘟越来越快哦。好，谢谢你哦，那个做菜的时候听真的是一个我没有想过的一个情境，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不太做菜嘛，应该这样讲哦。好，李勇2028，我的第一个 podcast， 寒假觉得无聊，第一次点进 podcast 看到了日本大特搜这个标题，我就进去听了哦。我的第一篇是2月14号的情人节，然后直接往第一集往后听，花了3天把全部都追完了，恭喜研究生达到第一个目标50集，希望能够继续下去，要不要用100当更新目标？很喜欢你的节目内容，绝对是5星好评啦。好， 哎呀，这个你提了蛮多事情哦。首先第一个我要跟大家正式宣告一下哦，日本大特搜的搜啊，是搜寻的搜，不是搜集的搜，就是有手字旁的搜哦，是我那个用手努力去把它搜进来的。那并不是草字头的那个搜集的搜哦。其实很多人都会打错啦，那原因我也知道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是用那种就是注音输入法的话哦，它可能第一个选出来的字就会是这一个草字头的搜。那为什么我是用手字旁的搜呢？因为这个词比较才有日本的符号在里面哦。特别搜查队，如果你有看过一些日本的日剧的话，你应该知道它会是在那种刑警大队里面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可能像台湾的特侦组嘛那种感觉的哦。它不是一般的搜查队哦，它是特别搜查队。那我也是秉持着自己是一个搜查员的心情，诶，我叫研究生呢，是不是也可以叫搜查员哦？就是一个搜查员的心情，帮大家去找一些，其实也不是帮大家找啦，也帮自己找，有一些我自己觉得很特别有趣的题目来跟大家分享。那50集接下来100集，的确100集是我现在的目标，不知道这个会不会达成，应该可以吧，目前觉得好像应该是能做到的。怎么办，这样子什么时候才能出去玩啊？今天呢想跟大家来聊一个日本最近这几年的一个新的服务。你可能你有用过手机付款哦，你也用过所谓的手表付款，像 Apple Watch 啊，或者是有一些 Smart Watch 你也可以付款哦。但日本呢其实有公司哦，你可以用戒指来付款。诶，用戒指付款是什么概念呢？你等于穿戴的更少，但应该不会有人求婚的时候戒指是直接用这个可以付款的戒指来求婚吧。诶，好像也不错哦，在里面储值个几万块。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日本的一个有趣的服务，叫做用戒指付钱哦。如果你常常来日本玩的话，你应该最近在尤其是疫情之后啦，你会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就是说呢，你不只是可以用信用卡付款，你也可以开始慢慢的越来越多使用手机来付款。那用手机付款最主流的啦，应该还是属于菲利卡系统的西瓜卡，比方说你就是直接用 iPhone， 你就可以有一个西瓜卡在上面，然后你就可以储值它，然后就可以直接哔哔的去坐车。那甚至呢，你如果可以用信用卡储值到西瓜卡，其实啊，西瓜卡能够使用的地方非常多啊。你走到松屋或是一些拉面店，甚至是一些稍微大一点的餐厅哦，你可能都是可以用西瓜卡来付款的哦。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我相信应该很多人对于日本的行动支付已经不太陌生了，因为真的能用的情境非常非常的多。以我自己在日本来讲啊，其实西瓜真的是蛮方便的啦。不过呢，因为真的是太多竞争的关系，你应该会看到很多人哦，明明可以用西瓜 BB 就过去，但是呢他还是会打开手机哦，去打开一个 QR code 像是 PayPay 这种 QR code 的付款方式。那的确呢 QR Code 是有一点点降慢了付款的速度啦，但是呢因为它的优惠啊或者是什么 coupon 特别多特别好，所以很多人啊即便他有西瓜还是会打开 QR Code 来付款。不过如果你是以一个观光客的状态来日本的话， QR Code 付款应该99%的几率是不适合你啦，因为你根本连要取得那一个 QR Code 付款的门票你都很难办到哦。那我今天要聊的这一个呢，其实又稍微再更进阶了一点点哦。这家公司呢叫做 Everrin 哦， Ever 就是那个 forever 的 Ever， Rin 就是呢指环啊，他们叫指轮啊，戒指魔戒的那一个戒指哦，它呢可以让你啊手直接哦戴在上面，然后你就有一个戒指在那边，然后你要去付款的时候哦，你不是把手机拿出来哦，你也不是把手表靠过去哦，你是直接戒指就直接靠过去付款哦。我其实本来很想要买了之后用一下然后跟大家分享，不过我就也是很犹豫到不要买哦，很酷啦哦，但是实用性不是很确定欸，所以想说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大家觉得可以买的话可以告诉我，我也来买来试试看哦。那其实手表这件事情呢，我自己是有 Apple Watch 的哦，但是我一开始我有试着把一些电子钱包放在 Apple Watch 上面去付款，但是后来我就放弃了。最主要的原因是呢，因为 Apple Watch 我会戴在左手，但是付款大部分的情境啊都会是在右手发生，尤其是要过那个闸门，那个左手卡过去我就觉得卡卡的哦，你就 这个算是什么，有一种出拳的感觉，把左手放到右手的位置，感应完之后再收回来，然后再继续往前走。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有一点点卡哦。那如果戒指的话，是不是会方便一点点呢？我可以用右手戴戒指。诶，应该是吧，因为如果你结婚戒指戴左手的话，你要多一个戒指戴右手，好像也是稍微合理一点点哦。好，那它这个 Everring 呢，它其实是使用 Visa Touch 的一个功能。Visa Touch 是什么啊？就是你现在看很多那个信用卡哦，它如果说信用卡上面有画一个那种 NFC 非接触式结账的符号的话呢，你除了传统可以用刷的哦，就是它旁边有个磁条用刷的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用晶片哦，你把它插进去哦，除了刷的跟插的之外呢，你其实是可以把这张卡片直接放在机器上面，就这样子刷完卡。很多人来日本啊，都很想用这个方法付款，我最后都会发现失败哦。为什么呢？你会觉得很奇怪哦，我明明西瓜卡我就可以用，对不对？它也是非接触式感应啊。那其他的技术不太一样哦。西瓜卡呢，它在整个非接触式感应里面呢，它是属于 Type F 哦，它是菲利卡所制造的，日本的 Sony 的一个算是自己的技术。那它的速度特别快，这也是为什么你在过西瓜卡的时候 BB 就这样过去了，你并不会说要在那边等一会。但是你如果是用 Type A 啊，就是所谓现在那个你的 Visa 卡这种 Type A 的卡呢，其实速度会稍微慢一点点哦。这也是为什么你有的时候呢，明明可以用西瓜卡，但是你信用卡却不能用这种非接触式感应哦。那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技术不一样啦。那大家如果知道那种 Apple Pay 哦，那 Apple Pay 的话呢，基本上如果是走信用卡的话，它也是走 Type A， 也就是说呢，那台机器啊，如果没有资源的话，你是没有办法用信用卡的非接触式感应哦，即便它可以用西瓜卡也没有用哦。那也就是说，你如果用 Apple Pay 的话呢，你很大的几率，然后你可能是没有办法支付的哦。但是这件事情啊，其实在奥运的这一段期间有非常大的改变。因为在奥运的时候呢，理论上那个时候他是觉得啊，全世界的观光客通都会来，所以 Visa 他就非常大规模的开始换机器，就是把很多的机器换成可以吃 Type A 的机器。这意味着什么事情？就是你的 Apple Pay 就可以直接 Pay 了，然后它的技术就等于跟你的手机的非接触式感应是一样的。那他其实换的台数非常非常的多，大概在2020年大概换了原本的大概六七倍有。但是你知道即便换到那样可能也是个 10% 以下了，但是一直到了疫情后的现在，你在东京的街头你会发现很多你都可以用 Apple Pay 了，原因是因为呢它已经支援了所谓的我刚刚讲的 Type A。 不知道他有没有觉得这个有一点太高难度，现在讲一些比较科技的东西，还好我这一集有放慢速度讲。好，那如果说你是用 Type C 的话，就是传统的呢，日本的信用卡它有支援两种技术，一个叫做 ID， 一个叫做 Quick Pay。 那 ID 跟 Quick Pay 呢，两个其实都是支援 Type F 的，就是跟西瓜是同样的技术在付款的。所以在日本的信用卡基本上本来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啦，因为你如果说你的信用卡加到手机上面的话呢，你一样是加到 Apple Pay 里面，但是你实际上在支付的时候是使用 Quick Pay 或者是 ID 的技术。好，讲了这么多，为什么呢？就是要去讲到这一颗戒指啦。那这一颗戒指呢，它是使用 Type A 的技术，也就是说在奥运之前啊，日本大部分的机器是没有办法支援的那种 Apple Pay 的技术啦。那实用性当然就低非常非常的多，因为在这几年啊，因为整个去支援 Type A 技术的机器越来越多了。如果你有听那个林氏璧哦，日本自助旅行中毒者，他在 Podcast 跟 Facebook 的分享哦，你应该会发现，他这次来日本的时候，其实 Apple Pay 使用是非常非常顺利的哦，没有错哦，是的确真的越变越顺利。所以假设你已经是用两三年前还没来日本的那个概念看这件事情的话哦，你可能会发现好像怎么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哦，因为真的能用的越来越多。那也因此这颗戒指啊哦，就在去年前年的时候开始啊越卖越好，在2022年的第四季它的销售量啊就比第三季啊就成长了 40%。 它原本在这个是2021年的时候，我想它应该在推出的时候本来预期东京奥运应该已经办完了，哎，反正有点尴尬了，这个过去式就让它过去吧。它一开始并没有想到会卖那么好，所以说它就是一个先行预约3000个。当然啦，是先行预约多少个这种限量呢，通常都会是日本行销的一个手法。 但是因为你知道这个手法实在太普遍了，常常是真的卖不完哦。不过他一天就全部卖完了。那这个戒指呢，我自己去网络上试了一下要怎么去买这个戒指，还蛮好玩的哦。你要买这戒指之前啊，你付了一个钱之后呢，他会先寄来一个给你量指环的，就可以去比对那个指环啦哦。那你就可以去比对一下说到底我这一个指环是要多大哦。比对那个指环的这一个 set 啊，这个三本 set 它其实是卖2000块日币啊，现在是2000块，我不太确定之前多少钱哦。你就可以把你的手指头套进去看看到底你是哪一个 size 哦。那你套完之后确定要买的时候呢，因为它寄来这一个给你测指环的这一个三张尺哦，给你让你把手指头塞进去看看的哦，你可以去量各个每一个手指头不同的宽度，因为你可能大拇指特别宽，你可能需要的号码高一点点，小拇指特别的细，你需要的 size 可能小一点点。那你全部量好之后呢，你就会得到一个2000块钱的 coupon， 也就是说你真的要买的时候，你一开始测量你手指的这个等于免费给你了，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啦。然后你就可以去预定这一个戒指回来。那你预定这个戒指回来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用手机上去设定啦。欸，其实蛮酷的哦。我以前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我部落格的那个时期，那时候我还住在美国啦，我应该住在美国第几年啊，第四年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有出一张信用卡，就你刷卡的时候你可以选择里面要哪一张卡哦。他把不同卡的磁条都记录在这里面哦。哇，你看这个十年过去，技术已经完全都不一样了。那这个戒指一样的哦，你是用手机去设定哦，所以你说你收到这一个戒指之后哦，你戴上它到你的这算什么手指上面之后呢，你就用手机去储值。这是我觉得有点可惜的地方，因为它目前现在呢是没有办法跟信用卡的晶片联动，你只能用储值的方式来买东西。那你用储值的方式来买东西，是不是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哦？你不能信用卡直接选一选就直接一个信用卡过去，而且啊它现在是 Type A，所以他也没有办法支援像西瓜那样子直接 BB 就过去，感觉缺点好像有一点点多，但是还是蛮酷的。你想想看，你走过去付钱的时候，他就说你要怎么付钱，你就直接把手指头拿出去，然后你就把你的那个戒指靠在那个机器旁边说我要付款，然后他就说你怎么付款，我说用戒指，然后就两个人这样子眼睛张得大大的看。 OKOK、OK, OK, 不知道有没有人在享受这种使用新产品的快感。那他现在的价钱啊，其实我觉得不便宜耶。他一开始啊，他的卖法是说呢，我的这一个戒指哦，买了之后你可以用四年哦，那你包含一年的保固，你他就是卖你18000哦，再加一层的那个税金是19800啊，大概20000块钱日币。我不确定他卖的怎么样，不过他后来出了一个 plan， 就是他又收月费的哦，就一个月跟你收500块钱的月费，你就签两年约啦哦。那这两年约里面呢，如果你的戒指啊有坏掉故障的话哦，他还可以帮你修理一次哦。这感觉上哦，这个价格应该是因为他签两年约嘛，所以如果说你假设你要去用四年的话，24000哦，你如果两年的话12000，感觉你是比较好入手啦。那当然你就是一定要签两年约，所以你最基本上你还是会付到12000块钱左右的价钱。然后它有三个颜色哦，它有黑色、白色以及最新出的银色，听说这个银色卖的超级好。也是啦哦，大家对于戒指的想象应该不会是黑色或白色嘛，对不对？看起来就很不像戒指，感觉就假假的哦，应该是一个银色哦，放出去付款的时候感觉非常的酷，所以呢也是越卖越好。而且我自己觉得非常酷的事情是，欸，这可以拿来当礼物欸。我不知道这个是应该是要绑自己的信用卡或者是什么的，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够说我送人家礼物的时候我买来然后在上面已经储值好然后送人家，因为你总不能送礼物的时候叫人家付月费吧，这也太没礼貌了吧。我送你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本身是不用钱，但你每个月要付550的月费，又或者是说我送你一个东西结果每个月再帮你付月费，怎么听都很奇怪了。所以你如果要送人理论上应该会是买断的啦。那买断之后呢，欸，如果里面还放一些钱，不知道欸，有一种酷酷的感觉，好像在送人家钱，不知道会不会有赠与税的问题。 OK，那你这个戒指既然可以装上去，当然就会有各式各样的运用，可能就会发生了。当然就是第一个大家想到的就是解锁，因为 Type A 的这个技术啊，其实你是可以拿来运用在解锁上面的，就是说你这个钥匙啊，然后你就直接把它靠过去，然后呢你就打开锁了。哎，讲到这一件事情，其实有一个股我还蛮想聊的，我先简单讲一下，之后可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集。其实这个 Type F 的技术啊，就是菲利卡的这一个技术啊， 原本在 iPhone 还没有盛行之前，在日本已经非常的流行了，他们叫做钱包手机。那我那时候也住在日本，所以我也有办这个钱包手机，真的超级方便。你去吃塔呀，或者是你去哪里，很多会员卡你都可以装在里面。然后那个时候就有 QuickPay 咯，所以你就可以用它来当手机付款，你也可以做西瓜，就是直接去坐电车。但是你知道 iPhone 出来之后，因为 iPhone 又大卖，然后呢 iPhone 它并不支援日本独有的 Type-F、当初不支援啦，现在当然支援了，否则你的西瓜卡也不能用嘛、这个钱包手机当然还是可以用，但是呢你原本支援这个钱包手机的功能就没有了、因为那个时候的 iPhone 是完全没有非接触式的耶。你知道这个日本有一种走倒车的感觉，我就只好就把钱包买回来了，因为我要用 iPhone 我就得带钱包出门，除非我用传统日本的那一套手机系统，我才能够用钱包的功能、就是所谓的钱包手机的功能、哎呀，原本呢已经把钱包收到那个抽屉里面不带出门了，结果因为 iPhone 的出来，那个时候应该是 iPhone 3G 吧、我记得我那时候是买 iPhone 3G， 我买了 iPhone 3G 之后啊，我钱包就得带出门了。所以你看哦，这个技术的各种竞争啊，所对大家造成的影响其实是蛮大的。一直到了十几年之后 iPhone 再一次出现了这种非接触式感应之后呢，哎呀，大家才又把钱包放回抽屉里面了。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日本的一个支付系统啦，那有包含一些比较稍微硬一点点的知识哦，不知道大家听了之后觉得怎么样呢？我自己也在想了，找个机会呢可以来买这个戒指看看哦。欸，不知道如果说有人这个戒指卖得很好，之后会不会大家都在出戒指啊？你会看到有人求婚的时候拿一个戒指出来说，啊，你愿意嫁给我吗？这里面除了100万你可以拿去消费。这个浪漫的东西好像忽然变得有点不太浪漫哦。好，我们这一集的日本特搜就到这边啦。今天是放慢速度版的日本大特搜，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希望之后可以继续放慢速度。如果喜欢这集节目的话，别忘了帮我按下五星好评，然后你也可以在脸书和 IG 追踪研究生，我们明天见咯，拜拜。